特别就我们，也就是你们一块的同心侍奉，结果我们都看见有许许多多的来宾嘉宾，他们来参加我们这个布道的聚会，还有看见美好的果效，就是很多人都在聚会当中，他们都有得着。有人说他要绝迹，要举手绝迹，相信耶稣。有人是在聚会里头绝迹的，有人是在吃饭的时候，他在这个餐桌上他说要绝迹，相信耶稣，感谢神。也有一些人他本来是基督徒，他就表示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教会了，我已经灰心了，现在我来到这个布道会，我就再一次的受到这些诗歌的感动，受到这个讲员所讲的话的感动，他就回转归上主耶稣。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上帝。当然我们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做跟进的事情，尤其是在我们在这个国语堂当中有好几位都参加这个布道会，在当中也有绝迹的人，包括我们在当中的李姊妹，在李淑珍姊妹，她也坐在我们当中，还有她家里的人也来了，她的孙子今天也来了，感谢主，感谢主的恩典和主的慈爱带领我们。为了这个原因，我曾经跟我们教会的长老他们来谈个这件事情。现在我们就认为，下一次的布道会，我们就要以国语为主的布道会。感谢主啊！因为我们要得到长老的这个支持同意，我们就主办这些事情。当然我们也需要有不同的形式来做，也需要弟兄姊妹的参与，你们可能要提供一些音乐的节目和或者是分享见证，这样我们也请一位讲国语的讲员来帮我们做布道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很需要在这方面要来为主传扬福音。这是为什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，叫做得人如得鱼，这是主耶稣的话，他要求人要来得人。本来只是门徒，他们本行就是打鱼的，现在他们不打鱼了，不打鱼是打人吗？当然不是，是打人的主意。所以我们要领他们归上主耶稣，带领他们认识他们需要一位救主，一位救恩的主。我们感谢主耶稣，今天这一篇讲道，也接着这段经文里头给我们的教训，让我们重新一次的来思考一下，我们当基督徒的如何来实行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训和教导，就是要得人，好像打鱼的人要得鱼一样啊。这是马太福音第四章18-22节的这个记载。同样的，在马可福音也有同样的这件事情的记载。等一下我们会分享一下这一方面的事情啊。当年的主耶稣，他在这个加利利海的旁边周围的城市里头做布道的工作。如果我们发现福音书里头的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约翰福音是路加福音，这三卷福音书他们都告诉我们，大部分主耶稣的时间都花在加利利这一个地区，但是唯独是约翰福音却告诉我们许多有关于主耶稣在犹大地，特别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所做的布道的工作，所以他们是有一点不一样的记载，也刚好把这个拼合起来，就让我们对主耶稣的布道的工作有更全面的一些认识和理解。主耶稣在这个加利利湖这个周围的旁边来做布道，他不单止主耶稣自己在布道，他还要找人来做布道的工作，这是为什么他要呼叫门徒来跟从他。他首先就是这个海边来做传福音，他看见有打鱼的人，他看见有两对兄弟，就是说他们是总共四个人啊，两对兄弟都是他们属于不同的两个不同的家庭，但是在同一天里头，主耶稣就呼叫他们说，你们来跟从我，我要你们不再打鱼了，你们要得人了这就是今天这一段经文里头的教导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加利利湖 圣经里头说是加利利海，因为当时的人都叫这个湖当作是海，因为它还没有跑到地中海那边，没有看到那么远的地方，他们就以为这是一个海，其实这一个内陆的湖，加利利湖啊，应该是这样说，周边都有一些城市，因为周围都是很富庶的地方，他们的农作都是很丰收很丰盛，所以生产很多，不单如此，还有湖里面都是一个淡水湖，因为中间就是这个约旦河通过这个加利利湖，所以成为一个淡水湖，所以里面都有很丰富的鱼在里面，所以打鱼的人特别多，打鱼的人成为在这边就找到他们的生活，可以养他们的家，就是在这里。耶稣就在这一个湖的旁边来做布道的工作，也在这个地方来呼叫人来跟从他。加利利湖其实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最大的一个淡水湖，我们发现就是它刚好是水平面的下面，还有周边也是不是很大，但是大概是面总共的面积是166平方公里，它最深最深的 地方有人发现这是大概有13米这么深，所以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。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住在这个加利利湖的周边的城市里面，也的确是提供一个很美好的生活的环境，让他们可以找到他们的工作，找到他们的生活。还有一件事情，现在许多的人去到以色列，他们不单只去耶路撒冷，他们也一定要往北边去走，走到这个加利利湖这一边，去在哪边去旅游，或者是住几天，度过一个周末，无论是当地的人还是外地的人，他们都喜欢这样，风景非常的美丽。还有更重要的，在哪里我们可以找到主耶稣曾经在哪边走过的这地区和地方，成为我们可以做纪念，去做一些观察观光的一些地方。耶稣首先在这个加利利湖那边，他呼叫门徒，呼叫的意思就是说，他给人有一个吸引力，这些人听见耶稣的讲话都受到吸引，受到耶稣深深的吸引，他们就马上回应主耶稣，跟从了主耶稣。好像我们在布道会里头，我们告诉人家主耶稣的爱，人家的心就受到触动，他们就受到吸引，他们就来跟从主耶稣，相信主耶稣一样。主耶稣他来到世上，他不单只他自己一个人来做布道的工作，他有呼叫门徒来参与在这个布道的事情上，就好像主耶稣今天要呼叫我们基督徒要参与，要投入在这个传福音做布道的这一方面的工作里面去。圣经告诉我们第18节里头说，耶稣在加利利湖的旁边去走，他就看见有一对兄弟，他叫做彼得还有安德烈，他们正在打鱼，这是打鱼是他们的本行，是他们找到生活的地方。我们发现主耶稣看人很有眼光，他一看就不得了，他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心灵里头的需要，他一看这个人就知道这个人将来要怎么样，他看见这兄弟两个人就知道他们是可以训练出来做他的门徒，也可以预备他们未来当一个教会的领袖，带领信徒的人，所以他看见这两个人就向他们呼叫。我相信主耶稣在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，他都有同样的看见，他也看见里面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人生，他知道我们的过去，知道我们的现在，他也知道我们的将来。所以如果我们听从他的呼叫，跟从他，我们绝对相信我们走的道路都是最美好的。这对兄弟他们就因着耶稣的呼叫就跟从了他。耶稣对着是兄弟们说，来跟从我，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却是充满了吸引力，充满了推动的能力，让这些人不得不回应主耶稣。因为主耶稣说，从今以后你们再不再打鱼了，你要得着人的灵魂来归向主耶稣，就是得人如得鱼一样的这个道理。 来跟从我。没有跟从耶稣的人不知道怎么去得人。我们只懂得去抓钱、抓鱼、抓工作、抓地位、抓我们的名誉或者抓我们的享受。但是我们要懂得跟从耶稣的人，我们懂得把人都带领来归上永生的主。然后我们看接下来看21节，耶稣就呼叫了彼得两兄弟以后要往前走，他又看见，你注意这个字，他又看见另外两兄弟，他们就是西比泰的儿子，就是约翰跟雅各两个人。耶稣一看他们不得了，他们知道将来这两个人都是为神付出的人，尤其是约翰，是十二个门徒当中年纪最后来最长，最长命的一个人，主耶稣使用他，大大的使用了他。所以你看，主耶稣看见他们就知道他们的将来，圣经说就交呼他们，交呼的意思就是等于是呼叫的意思，呼叫他们来跟从主耶稣。蒙主呼叫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为什么主要呼叫他们？蒙神呼叫的人，他们的首先他们要注意什么？其实很明显，我们要留心的，不是随意呼叫我们跟随他就算了，不是。如果我们看整本的福音书，我们发现首先耶稣出来布道的时候，他是说，他很强调在17节里头说，耶稣来布道的时候，他就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是主耶稣很强调的一件事情，应当悔改。蒙主呼叫的人首先他需要悔改，不悔改的人他的生命没有改变，他跟从耶稣也不能跟下去的。有些人跟了一半就退后了，有人跟了一半就放弃了，为什么？他们没有悔改。基督徒我们要悔改，从我们的罪过，罪我们的过犯当中，我们的认罪悔改，回转归向主耶稣，走天国的道路，就是要悔改的道路。另外第九节在罗马书第十章里头也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蒙主呼叫的人是怎么样的人。我邀请大家一块来念哦，这两句话一块来念哦。
以我所愿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
感谢主。保罗在罗马书里头很强调说，我们都需要做一个得救的人，所以重复了两次得救。我们蒙主的呼叫就是要做一个得救的人。得救就是表示我们承认我们的罪过，我们承认耶稣可以宽恕我们的过犯，我们承认主耶稣可以改变我们，也拯救我们的人生，赐给我们有永生，这是得救的人生。今天你得救了没有？今天你有没有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而得救了？这是我们应该要问自己的这一个问题。还有我们要看重的，就是你家里有没有人他还没有得救？可能你已经得救，但是你家里的人还没有得救，他们还差一点点，还差一步，还没有去到得救的这个地步。可能他们需要你更大的爱心忍耐去对待他们，向他们布道传福音，带领他们，以至于他们可以感觉到神的爱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就可以做一个得救的人。我记得在12年前有发生一件事情是很特别的。当时我的工作就是要需要在当有哪一个时间，我就去东南亚去做开会，去好几个国家去开会，那最后就到了香港。但是我就接到师母在加拿大这边，他就给我打一个电话说，告诉我一件事情，说他的哥哥生了一个重病，是癌症，医生说他卧不了几天，他还没有相信耶稣，你可不可以抽一点点时间去看他？我说他在哪里啊？他在中国的这个广东汕头， 汕头有人知道在哪里，在广东北边一个海边的城市，汕头就是师母的老家，虽然他是生在香港，但是他的老家在汕头那边。那我就好啊，我就二话不说，我就说啊，我就马上去哈。但是我知道当时还没有高铁嘛，还有如果公路要常常堵车，我问很多人，好几个小时，有些时候还去不到，交通很麻烦。后来我就决定啊，就不等了，我就买飞机票，从香港就坐飞机去汕头，才大概50分钟就飞到那边去了，很省时间，但是很花钱。那我感觉到传福音就是要花钱的，没关系，我就马上就去了哈，就去了那边，我订了一家宾馆，宾馆有人就在飞机场等候我，首先把我再回宾馆里头去休息一下。然后他们就开车再送我去他的哥哥那个地区，他哥哥住在3层楼了那么高，我就啊一直跑上去，当时我就想，我们要奔跑不放弃啊，把我每一个时间啊跑到山头去啊，就看他，看他以后就跟当然就跟他讲福音啦，告诉他主耶稣的爱，告诉主耶稣的爱是多么美好的爱，信主耶稣的人我们可以得救。我们的过犯可以蒙主的宽恕和赦免我们，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就得救得永生。谈了一半个半天，感谢主，那是美好的半天。他最后他决志相信耶稣，还有在他家里的人的面前来承认耶稣是他的救主。这是我觉得，我跑这一趟就没有空跑，没有白费哈，做了这么美好的工作，回到宾馆呢休息一个晚上，另外一天早上我过去再看他，为他做祷告，然后中午我才回去香港，感谢主哈，虽然医生说他卧不了几天，但是很奇妙，他的信了耶稣的人真的不一样哦，他竟然多卧了好几个月。医生都觉得好出奇，怎么会这样？后来他还可以去教堂聚会耶，在这个汕头一家很大的教会聚会，去甚至参加他们的洗礼班。他说我要接受洗礼哈，不怕，我要接受洗礼。受洗礼那天，他们后来告诉我，有700个人哈 ，700 people 要接受洗礼。那当时的牧师就说，就是说师母的哥哥身体怎么弱哈，身体不太好，所以就决定让他700个人的排在第一位，就首先帮他受洗礼，不然他要等着700个人受洗礼以后才给他洗礼的，就太累了嘛，所以他排他第一，让他先受洗礼，然后他多看一会，他的家人就陪他先回家里就休息，感谢神。后来很多教会的人听见他的故事，都啊，他的见证很奇妙，都去探访他。本来这些人去都是要安慰他，去团契的人啊，西班的人去安慰他，但是反而他的见证安慰了这些要来安慰他的人，本来要探访他的，结果他们都觉得受到他的安慰和鼓励，他的生命是神给的，他是得救的人，最后他才安息在主耶稣的怀里头去。感谢神，得救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。为什么我们要带领人来相信耶稣？因为我们盼望，我们迫切的盼望他们可以做一个得救的人。所以我们跟从主耶稣，蒙主的呼召，当主的门徒的人，首先我们要悔改，认罪悔改，然后蒙主的恩来使我们做一个得救的人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刚才我们看见了耶稣呼召门徒，第二耶稣领导这些门徒，耶稣呼召这些人跟从我，当然耶稣就做他们的领导了，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，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，一生就改变了。以前我们是跟从我们自己，我喜欢去哪里我就去哪里，我喜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但是从今以后我相信了耶稣，我就跟从了他。这些人的反应是怎么样？这两对兄弟的反应都是一样的，他们立刻的卸了网，这是他们的渔网，本来是他们的工作的工具，现在不要了，跟从了主耶稣。所以蒙主呼召的人 我们不再犹豫，我是马上的决定要跟从主耶稣。我们要把我们的过去，我们的从前又都要放下。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是美好的，因为主是多么的爱着我们。二十二节也是告诉我们，这是兄弟们，他们马上立刻放下所有的一切，也告别了他们的家庭，跟从了主耶稣做传道的功夫。我们看见这里其实是有两种的跟从。从这一段经文里头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里面提到有两种的跟从。第一，首先是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。原来的文字在这个希腊文里头可以翻译为作为就是说，你们走在我的后面吧，或者是你跟我一块一同走吧，就是这原文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是一个很亲切的呼叫，邀请他们，你跟我一块走吧，跟我一块去传道吧，跟我一块来做这件美好的永生的事情吧，一块来走这一条道路吧，就是这一种意思。所以主耶稣今天对你的呼叫，是盼望你跟他在一块，你跟这主耶稣在一块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。过去你不是很孤单吗？过去你不是一个人走自己的道路吗？你一个人面对你的困难吗？你一个人的面对你的失败吗？但是放心，当你跟从了主耶稣以后，耶稣是跟你一同来走你面前的道路，这是不一样。主知道你的需要，甚至于主知道你的软弱和你的困难，他陪同你一块来走，这是第一种的我们跟从主。第二种的跟从主，就是看见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。希腊文里头说，他们马上立刻跟从了主耶稣。原来的文字是一种很近似的一种跟从，就是好像一个年轻的要跟着长者一起一块走，或者是一个学生要跟着老师，一个仆人要跟着主人，这是一个很明显看见有地位上的、有尊卑上的一种分别。这表示他们愿意用谦卑的心来跟从主耶稣。虽然主耶稣说，我愿意跟你们走前面的道路，但是这些人他们愿意用谦卑的心，用学习的一种态度来跟从主耶稣，因为他们认定主耶稣就是他们的救主和人生的主。请问今天你愿意听从主耶稣的呼叫，跟他一同走吗？你也愿是否愿意用谦卑的心来跟从他，继续的来学习如何的在你今后的人生来服侍主耶稣吗？这是两种的跟从，我们都需要这两种的跟从。就是说我们不是惧怕的啊，好惧怕主耶稣来跟从他，不是，我们很开心的与他同行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很愿意谦卑的来跟主耶稣来学习，让他来带领我们前头的道路。跟从不是做 fans， 不一样的 followers 跟 fans 不一样，很多人都喜欢做 fans 啊，在你的手机里头，哎呀，跟从哪人来了啊？很著名的人，你跟着他。昨天不是英国的皇子结婚吗？很多人都跟从啊，在看电视机，哎呀，好，听说有整个世界好几亿人来看这个节目啊，哇，一直在看，哇，他不但只是看这个王子和他娶的这个妻子，还要看很多名人都穿得很漂亮啊，在哪边走动啊，连人喜欢看。我们都是做 fans， 但 fans 跟followers 不一样，跟 fans 的意思就是我喜欢就跟他，我不喜欢就不跟他，我有兴趣就跟他，我没有兴趣，我对他没有兴趣了，我就不敢跟他聊，对不对？这是 fans。 但是做主耶稣的跟从者，就是 followers， 我们一直跟从到底，就算我们面对苦难，面对困难，甚至于面对失败，我们还是跟从。所以请问你是耶稣的 fans 还是耶稣的 followers？ followers 当然我们是他的跟从者，就好像他的门徒一样，一直跟从到耶稣到十字架的上面。感谢主的爱，好像雅各书，旧约的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里头说，让我们一块来念，一块来，
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，
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这是表示主耶稣是多么吸引我们，不单只是他爱我们，也是因为他可以把平安赐给我们。 这句话快跑跟随你的意思，我在他后头一直在奔跑，我没有愿让自己停下来的意思，我一直在他后面跟随着他，紧紧的跟随，就是这方面的意思。有些时候我们当了基督徒很多年，慢慢我们的腿都软了，对不对？跑不动啊，跑得很慢啊。我们慢慢心里头心态上，我们也跑得慢下来，不像从前我们很迫切很认真的跟从主。现在我们再一次的从这一段经文里头思想一下，你跟从主是快跑跟从他吗？还是你是远远的走在后面？你起初的爱心热心热忱跑到哪里去了？求主再一次的触动我们的心，吸引我们快跑的跟随他。所以第一，耶稣呼叫门徒；第二，耶稣领导门徒；第三，耶稣改变了门徒。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跟从耶稣的人如果没有改变，他还是跟不下去的。做一个跟从者，就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怎么做，我们就跟着他做。从前我们所做的可能是不对的，现在我跟从了主耶稣，就把从前的错误要改变过来。这就是一个跟从主耶稣的人该有的，也是主耶稣的盼望，他要改变门徒。所以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，这句话就是说 I will make you fishers of men， 就是说从前你们是打鱼的，现在你要改变，我要叫你们是从前你们不是这样，现在我要改变你们，不再打鱼，但是用你们的人生的经验去得人，去领导人来归向主耶稣。这是一种改变，是态度上的改变，心态上的改变，习惯上的改变，还有价值观上的改变。许许多多事情都是耶稣的呼叫，要我们改变改过来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里头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让我们一块来念，一块来。
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了。
这里告诉我们，人分开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旧人的部分，另外一个是新人的部分。怎么样从新人跑到从旧人跑到新人那边去，就是要改变，这主的爱把我们整个人改变过来，不再做一个旧人，而是做一个新造的一个人，新的生命的一个人。但是很重要的一个秘诀，就是在哪里？
基督里。
在哪里？
基督里。
在基督里我们才有这样改变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，不是凭着我们的冲动来改变，凭着基督的爱，凭着基督的恩典，我们就可以改变。还有以弗所书第四章里头也讲这句话，我们一块来念，一块来读。
就要
脱去
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又要将你们的心主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
从旧人跑到新人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
改换
，就是我们把旧的衣服脱掉，换一套新的衣服上面去，一样的道理，我们要改变。信耶稣就是改变，跟从基督就是改变。过去我们有自己的目标和追求，现在我们信的基督有更新的追求，更新的改变。感谢主。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，他复活以后，对着他的门徒彼得问他这句话，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？不要忘记，耶稣问彼得这句话的前提，就是因为彼得曾经失败。他在哪里失败？
不认主。
多少次？
三次。
他否认主耶稣是他的主，他否认他是跟从耶稣的人。哎呀，他多么的胆子很小，人家控他，他就很惧怕，他就不敢承认了。现在耶稣再次提醒他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惧怕你生命的危险， 还是你爱愿意爱主更多，这是给他以上的条件。因为如果耶稣不问他这个失败了的彼得，他再不可以站起来复兴起来。后来我们发现彼得成为一个很勇敢的布道家，传福音，有几千人决志相信耶稣，是因为耶稣复兴了他。耶稣要求跟从他的人要爱他，还有要更深的爱他。过去我们都很爱我们的主耶稣，但可能今天主耶稣对你说，你爱我还爱得不够深，你跟从我还是跟从的不够认真，你侍奉我还是没有把整个心意付出来侍奉我。我们要爱主更深。约翰福音十四节里头也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这是主耶稣的讲话。爱就表明我们听话，爱就表明我们遵从，也遵守他给我们的教训去行。你遵守了没有？你遵守了他的道，他的命令有多少？所以第一，耶稣呼叫门徒，领导门徒，也改变门徒。第四，接下来最后要讲的，耶稣差遣他的门徒，差派他的门徒去布道。他们已经跟从了耶稣一段时间了，他们可以去做传福音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主办布道的聚会。当然我们教会不但只有布道的聚会，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活动跟传福音都已经有关系了，我们已经正在做了。好像我们的舞动真爱，我们都有很多布道的人来参加，我们借着舞动真爱向他们传扬福音。我们也有圣约班，在礼拜天下午也有圣约班，也有社区很多人来参加，我们也跟他们分享主的爱。好像上个礼拜就母亲节的下午，我就跑回来这里跟他们分享一个很短很短的一个福音的信息，让他们知道主的爱。当然我们还有现在举行的这个健康的这个管理，自我管理班，健康的讲座，都是一些预备人的心来听福音，预备人的心来相信主耶稣。我们都有很多这方面的工作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差遣我们，差派我们要做门徒，做福音的工作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，让我们一块来念这句话，一块来。
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”
天父把主耶稣从天上差派来到这个地上做我们的救主。耶稣离开世界以前，他也对我们说：“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们。”这个你们就是我们，这是我们这一群人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应该是主的门徒。既然我们相信了他，我们已经悔改了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我们就是他的门徒。主耶稣说：“我也要差遣你们，把你们派到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地步那边去，做福音的工作。”所以这一段经文，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就是说：“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”这就是他差遣我们的目的，要得人，把人得着，他们带领他们来归向主耶稣，承认耶稣是他们的救主，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如果教会这两千年来没有听从主耶稣的差派，那么教会就不会增长，不会成长。但是你看见教会从一个很小的120个人，一个很小的一个团体，竟然慢慢的扩大，人数增长，不单只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区，竟然跑遍整个世界，也来到我们这边加拿大西岸这个地方。你们从前很多人还没有到加拿大以前，还没有听过福音，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但是在这段时间以来，你们听见了福音，得着了这个救恩，成为主的门徒。这不是因为教会听从主的差遣吗？要得人，这就是教会可以继续的扩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 所以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几句话里头，耶稣也是这样对我们说，耶稣对教会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， 这是表示我们要往整个世界去，使所有不同的人来相信耶稣做主的门徒，就万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，不同的文化群体的人就是万民，讲不同语言方言的人是万民，不同的身份地位社会上不同的位置的人这是万民，不同年龄的人，有老人有中年人有青年人有年轻人有少年人儿童，都是万民。所以我们的福音工作的对象是很广大的，这是为什么教会有很多不同的工作，有老年人的工作，青年的工作，儿童的工作，多么的重要，因为这是耶稣的教训，使万民都做他的门徒。感谢主，如果主耶稣呼叫你在其中一部分参与这个万民的福音工作，盼望你可以多一点考虑在哪一方面神要使用你做这个福音的工作。刚才是个马太福音里头所讲的，在马可福音里头也重复了，但是他用不同的文字，但是更进一步的让我们知道耶稣的意思。耶稣的意思是什么？让我们一块念哦。
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，这样
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意思就是传福音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所以教会，我们的教会一定要做传福音的工作，因为这是主耶稣最后给我们的教训和指示，我们应当要做的。当我们要做传福音使人家做门徒的时候，要得人的时候，我们到底需要什么？我们凭着什么去做？我们靠着什么去做？我们依靠的，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？你想好没有？我们需要的，对，很多需要，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需要，我们不可以放下，不可以忘记的。这是在约翰福音15章里头主耶稣跟我们说的，就是他与我们的关系。我们一块来念哦。
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
耶稣就用一个比喻说，葡萄树，因为在这个耶路撒冷的附近都有葡萄树，葡萄树是一果树，但是它有很多分枝，对不对？就是结出很多美好的葡萄的果子来，这是提醒我们，枝子分枝不可以离开葡萄树，离开了它，我们就没有生命的供应，就没有水分，我们就不可以继续的生活下去，结果我们也不可以结出果子来。结果子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果效。如果我们要传福音得人领人归上主，结出美好的这些果子来，我们要需要常常在主耶稣的里面，在他的里面，表示我们不能离开他，要听从他，跟从他，要侍奉他。有人传福音侍奉主，常常问一个问题说，我可以跟别人做比较吗？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，我不可以做？为什么他的恩赐比我多，我的恩赐就这么小？为什么我讲话没有他讲的这么好听？为什么他唱的歌比我好听？我可以跟这些人做比较吗？耶稣说，你不需要跟人家做比较，你根本不需要跟人家做比较。所以耶稣对彼得说，他这个人与你何干？没干系的，他做他的，你做你的，但是你跟从我吧。因为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才能，和给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侍奉主的机会和环境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我们同性侍奉就好了，不要做比较，你跟从我吧。这是他的给我们的一个劝勉，我们专心的跟从他，不要跟人家做比较。那最后我们依靠什么？我们要怎样做下去？做主的门徒跟从他，我们依靠什么？ 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，最近我们刚好在礼拜五我们查经，这小组查经就讲到这一句，一块来念吧，这个美好的一句话，一块来。
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直到一起做我的见证。
我们靠的是什么？
圣灵
的能力。感谢主，我们本来就没有能力，但圣灵要把能力加给我们。所以最后我们发现今天的讲道，主耶稣给我们的功课就是说，他呼叫门徒，领导门徒，改变我们，也差派我们去传扬他的福音。但愿今天耶稣对门徒当年的讲话，也是今天对我们每一个跟从他的人的一个讲话。最后说，这本书的福音书的是谁写的？马太福音是谁写的？这是马太吗？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。当时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就叫做马太，他不是打鱼的，他是坐在税关上的一个人，他是受税的一个 tax collector， 他是公务员的，他不用去海边打鱼的人，但耶稣同样呼叫他。如果你今天你在办公厅里头上班，你知道你就是马太；你在教书的，你就是马太；你在银行里头数钱数钞票的，就是马太；你投资的人也是马太。但耶稣同样对他说，他对怎么说？你跟从我来啊！好吸引力，这个马太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从此以后，他一生就改变，做了主的门徒。也写了这个马太福音书。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很多的事情是因为马太这个人，当然如果他没有跟从耶稣，就没有马太福音。你知道吗？今天跟从你，跟从主耶稣，将来可能有很重大的事情，神要借着你来为他做。感谢我们的主耶稣，你愿意来回应主的呼叫，也来跟从他吗？ Follow Jesus。
谢谢牧师的分享。我们一生的意义就是为了荣耀主，让我们活出主荣耀的呼召。请大家起来，我们唱这首
双手举起来，我们感谢主耶稣，我们愿意敬歌的人也全心的来跟随他，来侍奉他。我们要向着标杆一直的往前跑，奔跑不放弃。愿主的爱满足我们的心，他是呼召我们的主，我们要来跟从他，跟从他。
勇敢地向